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欢迎收听九月神经人物雅各铁子变娃子的故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月神经人物雅各铁子变娃子的故事。这一段时期我们在介绍雅各的产品，他钱包上是以卓而闻名，为了自己的好处，他千方百计去争取去卓。但是那一天他遇见神的使者与他摔跤，后来使者说雅各要改名为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本是荣耀呢，是在神面前为君王与神一同治理。雅各一生道路崎岖，晚年被儿子欺骗，说所爱的儿子约瑟被野兽所杀，杀心欲绝。但是峰回路转，在饥荒之时竟然传来儿子还在世的消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雅各这一生最好的阶段是怎样度过呢？我们今天来介绍，请留意收听。雅各接到邀请，与家族上下几十人启程前往埃及，心中很期待与分散多年的儿子约瑟重聚。他们的车队来到别是巴，雅各心中充满感恩，于是在那个地方向他父以撒的神献祭。当天夜里，神在异象中晓谕以色列：“雅各，雅各。”雅各回答：“我在这里。”神学士说：“我是神，是你父亲的神，尽管向埃及去，不要害怕，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一同向埃及，也必带你再回来。约瑟会在那里给你送终。”雅各得到神的启示后，信心满满离开别是巴。以色列众子安排老父雅各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坐上法老派来迎接他们的马车后，继续前行。他们带的迦南寄居的牛羊牲畜和财物，以及雅各的众子众女孙子孙女及所有的后裔同行。与雅各一同到埃及的家族，除了儿子媳妇外，直系后裔共66人，加上约瑟在埃及所生的儿子，雅各全家到埃及呢一共70人。雅各他们一行70人抵达埃及之后，雅各派犹大先去见约瑟，请约瑟派约带领他们到歌沙地。当他们抵达歌沙地区时，约瑟已摆好车马前往歌沙去迎接父亲以色列。抵歌沙一见到父亲，约瑟立即屈膝抱着老父敬下，翻身大哭良久。以色列对儿子约瑟说：“我竟然见到你还活着，死也瞑目。”约瑟对众弟兄和父亲全家说：“我将上朝禀告法老，我的弟兄和父亲全家从前住迦南，现已全部安抵我这里。他们都是牧人，牧养牛羊牲畜，并且把所有的牛羊牲畜及财物都带来。法老召见你们，你们与何事为业？你们要这样回答：仆人自幼至今，均以牧养牛羊牲畜为业，我们的祖先也如此。这样，你们才会转徙居住在歌沙，因埃及人都讨厌牧人。”于是不久之后，约瑟觐见法老禀奏：“我父及兄弟带着所有的牛羊牲畜及财物，从迦南来到埃及，现安顿于歌沙。”法老闻奏，要召见他的兄弟。于是约瑟从兄弟中挑选5人，来到皇宫中觐见法老。觐见时，法老垂问约瑟兄弟 你们以何事为也？他们同声回答：不然是牧羊牛羊的牧人，流氓的祖先都是。接着又说：因迦南发生大饥荒，突然的牛羊没得草吃，所以我们才来这地寄居，求主安装仆人居住过山地。于是法老下谕这个约瑟：你父和兄弟既来投靠你，埃及土地就在你面前，尽管把你父和众弟兄安置在国中最佳美的地方，他们既喜欢过山地，就让他们居住在那地。你若知道他们当中有难干的人，就推荐给我，好派他们啃牧羊的牛羊。不久，约瑟又因父亲雅各觐见法老，雅各写给法老祝福，然后法老问雅各：敢问你今年高寿？雅各回答法老：我人生旅途早过130年，人生苦短艰辛，且不及我列祖在世年日。说完再给法老祝福后，从法老面前退出。约瑟遵照法老谕旨，把国中最佳美之地，即是拿撒境内沃土，给父亲和众弟兄安居为业。此外，约瑟又按各家人口度过，供应粮食，奉养父亲和兄弟及全家眷属，使他们在埃及完饱无疑。但是迦南全地甚至埃及都经历严重的饥荒，约瑟妙计救荒，使埃及人用尽银子和牲畜交换粮食，最后逼使他们出卖自己的田地，沦为法老的铁农，收产自流四方。五分之一交纳法老，祭司因指令法老查封立位，得保有自己的田地。约瑟为埃及田地立下了法令，直至今日，埃及闹饥荒，而以色列和家族在埃及地的过山地放牧牛羊，瓜之产业山羊众多，日益兴盛繁荣。雅各在埃及17年，享寿147岁。以色列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特召儿子约瑟来到跟前，当面嘱咐：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把你的手放在我大腿下，以慈爱阐释待我。我死后不要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灭时，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缠绵的地方。约瑟答应说：我必遵你命而行。雅各又再叮嘱：你要下午起誓。约瑟就面对老父起了誓。于是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为儿孙祝福。雅各对约瑟临终嘱咐后不久，约瑟得报父亲病了，得立即带上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前往探望。家人通报雅各：你儿子约瑟来看你了。改名以色列的雅各勉强从病榻中坐起渐渐。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藏在迦南地的乌斯向我显现，并在那地嘱咐我说：我必使你山羊众多，成为大族，并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拥有。我与你在埃及重逢之前，你在埃及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阿子是我呢，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呢一样，你在他们以后生呢才是你呢，所以以法莲和马拿西可以归他们的弟兄名下的产业。当我从巴旦回来时，那杰不幸死于返迦南途中，离以法他就是伯利罕还有一段路程，所以我只好把他葬在以法他路旁。以色列见约瑟儿子就问：哦，这是谁？约瑟回到老父：他们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带他们到我面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 眼目昏花，看不清楚。于是把儿子带到他跟前，他就与他们亲嘴拥抱。以色列对约瑟说：“
想不到啊，还能跟你重逢见面。现在神使安哥我们，又让我看见你的儿子。”
约瑟大为感动，把儿子从以色列膝上抱下，自己匍匐在地下拜。接着约瑟拉着儿子右手拉以法莲，面向以色列左边，左手拉马拿西，面向以色列右边，让他们尽量靠近他。大以色列伸出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而以法莲是右子，他有两手交叉，把左手按在马拿西头上，而马拿西是长子。接着以色列给他们祝福：“
愿我主亚伯拉罕和父以撒同行的神，这位神牧养我一生，直至今日，永不休，救我脱离苦难使者，求你赐福这两个孩子，愿他们都归我名下，也归我祖亚伯拉罕以及我父以撒名下，愿他们都生养众多。”
接着约瑟见老父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心中不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头上。约瑟对老父说：“
父啊，不要这样，这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头上。”
他父不从，说：“
我认得，我认得，他也必长一族，也必长大，只是他兄弟家里比他还要大，他兄弟的后裔必长大族。”
当日就给约瑟祝福：“
奉你的命，以色列学士祝福，愿使你如以法莲和马拿西。”
于是他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
我即将离世，但神必与你同在，把你领回你列祖之地。至于你，我使你在众弟兄之上，还要把我用刀工从亚摩利人手中夺得的那块地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番。”
雅各穿起内衫，到此接近尾声。他善容死哀，余下的日子如何？他还有哪样嘱咐呢？我们在下期为你继续分享。谢谢收听。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哪一个专心复命？以前的人有眼睛看，都认得自己的父母很辛苦。我想生活在草原上的家庭也是如此呢。很多人向往草原上的风吹草地见牛羊，草马崖边桃花翻的牧羊生活。实际上，草原牧羊生活是很艰辛的，他们居无定所，随时会因为草情气候的突变而转换草场。牧民们长期在潮湿、寒冷、高海拔的极端环境下生活，所以呢，会因此患上健康的问题。生活在草原上的子女，总是很容易看到父母们的辛劳， 一天之中，看着父母们早起晚归，把羊群赶到草叉吃草，又满鱼打水、洗衣服、弄早饭、午饭等等。总是呢，很少看到他们有闲下来的时间，又或许是看见爸爸一早出门牧放羊群、牛群，有时遇到恶劣的天气，就会发生许多危险的事件，比如遇到大风雪、低温天气的雹灾，牛羊会被大量冻死，给牧民造成财产损失，有时也会遇到干旱、少雪、少雨的洪灾，还有沙尘暴形成的火灾，这都会影响人和牛羊的生存。妈妈则背着地麦，包揽家里所有的活，自己呢仅有五六岁，也要帮忙下厨房、捡柴、烧火煮饭，为父母也分担一些家务。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娃娃，自然能够体会到父母的辛苦与不易，长大了便会知道应该感恩回报。由于从小呢就目睹父母们的辛劳，对于父母的教诲也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个外国朋友的父母是水上人家，家里很贫穷，带着几个娃娃住在一艘破旧的船上。由于船啊有个破洞，水会不住地渗入船中，我就见过他们的母亲啊一整晚把渗入船中的水用水桶一丢一丢地舀出船。虽然这种做没有办法真正解决船漏水的根本问题，因为水啊还是会不住地渗入船里面，但是呢起码船不至于下沉。等到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再次地处理这个破洞。第二天早上呢，还来不及休息片刻，他们的母亲又忙于弄早饭，去到附近的市场买菜，回来又继续洗衣服等等。繁忙的工作中，子女们都睡了，他总是操劳到很晚很晚，等待儿女们早上起来啊，已经见到他们的母亲早就已经在繁忙之中了。他的兄弟姊妹几个都很敬爱母亲，母亲呢时常也教导他们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他们总会听，也很少去顶撞他。在现代就不一样了，一些儿女没有的办法亲眼看到自己父母的辛劳，也很难明白父母的一番苦心。有这么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天一个小男娃娃下课后被妈妈接到办公室等他下班。在这一段时间里，男娃娃只看到妈妈坐在空调房间里，一直啊在和别人打电话，电话里面他们说呢开开心心，有时妈妈的眼神还眉飞色舞呢。这个小男孩就跟他的老师说他妈妈骗他，因为平常妈妈下班啊总是在抱怨工作压力大，如何的辛苦。今天他一看，哪里来的辛苦啊，妈妈的工作根本就是一件很好玩很快乐的事。老师一听实在是哭笑不得，因为他知道这位妈妈是一位客服人员，工作性质呢是用甜美愉快的声音与客服说话，这是他的工作职责。可是啊，对于这个男孩子来说，一点都不像自己想象的妈妈的工作的辛苦。但娃娃一旦有这样的想法，就很不容易接受父母的教诲了，特别是在一些危险的事情上，娃娃不知不觉中会故意的不遵循父母的教诲，更何况是命令呢？但神对基督徒的爱是我们可以真实感受得到呢。我们打竭力遵循父命，这是爱神的方式。 圣经也有则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21章31节。马太福音21章31节，摆好你的圣经。主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俩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这是一个简单却有深意的故事。故事当中呢，父亲吩咐两个儿子到葡萄园去工作。大儿子说，我不去。也认不得是哪样原因，他好像是在生父亲的气。但是他后来想想，自己懊悔，就去了园里工作。小儿子听见父亲的吩咐，很亲切地向父亲说，父啊，我去。他呢，表现得很乐意去的样子，但是最后却没有去园子工作，也没有那样懊悔。最终啊，是冒像自己承诺过的那样，去到园子里面工作。然后主耶稣问了一个很浅显的问题，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的？这实在是简明易懂的问题啊，大概小孩子也能答得出来。但是这个浅显的问题其实是很有深意呢，重点不是这个问题，乃是主为何问这个问题。主好来的话就让我们认得，他就是要听他的人自我发心，从这个问题来发心自己。他也是对那些哇干嘎应不听从不相信他的人发出警告。主告诉我们，真正遵行父命呢，不是口头上承诺，嘴上说说，而是有实际的行动。在生活中却不遵行主的命，这就像那小儿子一样，表里不一。他能回答，不但的叫父亲心疼啊，他回答说，父啊，我去。就是相当于说，他承认这位向他吩咐呢是父亲，不过啊，这只是口头上的承诺而已。他心里面啊，实际上却是另有盘算，不情不愿呢。他心想，嘿，只有傻子才会到园里去工作，我一定不会去呢。没有说出来的话才是他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这个小儿子以为自己的小聪明，父亲认不得。是呢，地上的父亲或许会被骗，但是天上的父亲不会被骗呢，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我们认不得为那样大儿子会拒绝到园里去工作，只知道呢，他连对父亲说一声“父啊”也没有，或是呢，他站在生父亲的气。故此啊，在说话间也没有留意。但是呢，他后来懊悔了，就自己去园里工作，遵行父亲的吩咐。他没有在言语上花言巧语，但是实际行动上却是真实的遵行父亲的命令。这真是值得我们自己发心啊。我们多少的时候是说的多做的少，或是难说不难做呢？又有多少人是默默地做主的工作，而不是讲的多余做呢？话说的多，又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实际行动，就是自欺，表里不一了。当父神吩咐我们的时候，真盼望我们能够说，父啊，我去。然后真的照着去行，没有浮夸的承诺，也没有肆意的欺骗，因为我们只会欺骗到自己， 并不能欺骗天父。这两个儿子所说呢，所做呢，他们的父亲都听到，也都看在眼中。大儿子后来去了，父亲知道，小儿子蛮考官，从来没有去，父亲也知道。他们的父亲都把一切看在眼里。同样呢，我们所说呢与所想呢，是否与所做呢是心口一致，表里如一呢？是否是遵行父神的诫命？这一切父神都认的。其实在这一点，大儿子如果没有懊悔，没有去远离工作，他仍然是符合他所说呢，当然嘞，就等同于他没有遵行父命。但是嘞，他没有欺骗父亲，像是小儿子那样，故此他后来去了，更显出他的生命变成熟了。这是在于他自己的懊悔，懊悔是何等的重要啊！这也表示他有审查自己的态度，以及自己的行为。相反呢，小儿子却没有这样的懊悔的心和正确的态度，还以为自己的父亲不知道，还在取笑兄长的愚昧，不懂得取巧，他没有自我反省，这正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缺憾啊！而他呢，自己竟然毫不所知，可见小儿子的态度和行为多么的可悲啊！没有反省不说，没有懊悔，也就没有悔改过，也就没得父亲的赞赏了。到最后，也许不能享受父亲要给予的福乐了。主耶稣说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十分浅薄的教训，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做呢，是真的遵行父命吗？所说呢，与所做呢，是一致的吗？我们是口头上对神做出许多的承诺，但心里面只想着欺骗天父吗？骨子里没有打算遵行父命，没有任何行动，还是我们懂得像大儿子那样，心中有懊悔，会为自己拒绝遵行父命而懊悔呢？而会改过，会回转去遵行父命呢？当然嘞，最好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回应神，并且嘞切实的去遵行了。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